我为大家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到十二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拿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锁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讲的题目是在福音中操练死亡，由王一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愿主祝福他的口言，祝福我们听到的心。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是一段关于死亡的故事。那我们的题目呢，是在福音中操练死亡。但是感谢主呢，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早晨来思想死亡。中国人都很避讳谈到死，对吧？虽然你都知道死亡每一天在我们身边发生，车祸、疾病，可是当死亡在我们的身边，离我们比较近，比如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无比的诧异。好像死亡不应该临到我，死亡不应该不打招呼就来，死亡不应该这么快就来，总之死亡不应该在我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来。但是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常常的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我们常常的唱赞美诗呢，你就会看到在基督教的诗歌里面，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每一首里面都充满了什么死亡的字眼了，不断的使我们来思想死亡。所以我想讲两个小例子哈，一个是怎么来反映这个主题呢？路德的那首诗大家都很熟的，坚固保障里面有一句哈，亲戚货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丧。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座右铭，亲戚货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丧。你的这一生是可以丧的吗？你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这里说亲戚啊、亲人啊，是可以舍的吗？这个是基督徒生命信仰当中一直要来操练的一件事情吗？这一周呢，我也听到有一个母亲，她讲了一句很美的话，对她的孩子说，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操练死亡。她对孩子说，说到这个孩子的朋友说，等你们的父母都被主接走了以后，希望你们还是好朋友。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好美啊。做父母的不就是预备了这一天吗？不就预备了让孩子离开自己的那一天吗？做父母的甚至不就是预备着被主接走的那一天吗？然后要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主吗？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如果死亡没有成为你来思考一切的一个背景，如果死亡没有成为 你活着的时候做出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来默想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不会说你离死亡很远，我会说你离复活很远。如果你离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很远，那么我会说你离呢空坟墓呢也很远，对吧？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耶鲁大学的公开课，一个叫谢利卡根的教授上的死亡课，啊，说在全球有数亿人点播，是最畅销的一门死亡课，啊，那这一位教授呢，在这一个课程里面，主要是教导大家说，透过哲学的思考来操练死亡，啊，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死亡操练啊，思考预备，然后解除他对我们的恐惧啊，得到慰藉的方式。但是呢，如果我们当中有听福音的朋友，我会对你们说，福音书是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死亡课。整个马太福音就是一门死亡课，他一直都在引领我们去思想死亡，他也一直引领我们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一直要走向他的死亡。所以整个福音书都在把我们要引到那一个生命的终点，让我们去问生为何事，死又是为何事，让我们来不断地认识耶稣向我们所向他的门徒呢所预言的那一个，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被杀，对吧？受文士法利赛人许多的苦，然后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对我们整个的信仰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一段经文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触目惊心的甚至是残酷的施洗约翰被杀的画面。主，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残酷的死亡的故事里面，让我们更深的进入到福音书关于我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的福音的故事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和自己的死也交出来，带入到这一个故事当中，使我们在这一个主日的清晨能够在福音当中来默想死亡，来操练死亡，来默想永生，来盼望天国。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遇到两件很泄气的事情啊。第一呢，我读到有一个老牧师，他说在教会历史上很少有人选这段经文讲到，就是这段约翰被杀的经文。然后呢，第二件让我一直在思想的事，就是到底有没有人是因为约翰被杀而信耶稣的？你们当中有吗？所以我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今天讲这边到底有没有人会因为约翰被杀而信耶稣？我就不断的被这个挑战哈。这一段是插进来的，好像一个插曲，好像一个很完整的微型的小说。而且这个是马太福音当中唯一一段没有耶稣出场的故事，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叙述的焦点不在耶稣身上的段落大概只有那么几段，这是其中的一段，因为他的焦点不在耶稣身上，耶稣在这个故事中不在场，对吧？所以很少有人会讲这段经文，很少有人会单单因着约翰的被杀而信耶稣。 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要来看他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我们要来带入到这个主题，就是在福音中操练死亡。那如果你说取一个名字哈，这一段叫做约翰被杀，但是呢我又提醒你一点哈，这一段的整个叙事的焦点甚至也不在约翰的身上，约翰在这个故事当中根本就没有活着出场过，也没有开口说话，也没有发表这个激动人心的先知的讲论，对吧？甚至这个故事也没有记载他临死前的信心，也没有赞美他的勇气。实际上你会发现整个叙事里面约翰也不是主角嘛，他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就那块鱼肉摆在那。与其说这个故事呢是约翰被杀，不如说这个故事呢的主题是希律如何杀约翰，对不对？就好像那世上的王如何宰一头牛，或者如何来抛一条鱼一样的。约翰在这个故事当中似乎也不是那一个叙述的焦点。虽然我们当中有小朋友哈，小朋友好像不应该知道这么残酷的事情，但是我想他们应该来了解这个世界的残酷，他们应该来了解生命当中的残酷。在这个故事的结尾，约翰出场，而且是分两次出场，一次是他的头被放在盘子里面，一次是他的尸首被门徒领走，这个叫身首异处。今天也一样，我看前段时间到了21世纪了，我们小朋友也一样会看见这个世界上的新闻，朝鲜的这个废太子被自己的亲弟弟给追杀，这样的故事你觉得这应该发生在中世纪的故事，这应该发生在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出现这样的故事都算了，它发生在就发生在我们的旁边，它就发生在21世纪。所以这个故事是残酷的，这个故事描绘了不但是一个杀害，而且这个杀害的过程是非常的残酷，它里面夹杂了阴谋，夹杂了权术，夹杂了淫乱，夹杂了残酷到令人揪心的不单单是砍头，而且这话出自于一个不满14岁的女孩。在这里面记载这个希罗底的女儿约瑟夫，犹太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记载里面呢给了我们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做撒勒美。她当时的年龄应该在12岁到14岁之间，妈妈叫她来跳一支舞，妈妈告诉她说，你去求王，我要什么？不应该要芭比娃娃吗？他说我要约翰的头被放在盘子里面拿来给我。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残酷，对吧？就好像最近几天很多人看到那个说全国都在抵制乐天，抵制韩货，然后看到一段的视频说在一个学校里面，老师们组织孩子们一起宣誓要抵制这个乐天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不但是这一对的夫妇他们是怎样的在一个淫乱当中，在一个残酷当中，在一个对福音的抵挡当中，在一种权力所带来的这种残忍当中，而且他们毁了自己的下一代。这个母亲，一个母亲要何等的残忍才能够怂恿自己的女儿去做这样的事情，去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一个故事的残酷在2000年来激发起了西方 无数的文学家他们非常关注这一个插进来的故事。在文学史上有很多的小说，莫泊桑专门写过一篇以这个希罗底为主角的一篇的小说，详细的描绘这一个故事。当然最有名的呢是英国作家瓦尔德的莎乐美，是以这个小女孩为一个主角。还有呢就是斯特劳斯，就是这个 Rita 斯特劳斯根据他所改编的歌剧莎乐美。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呢，它很完整很饱满，它的情节冲突非常的强烈，而且它用到一个呢倒叙的方式，将约翰的被杀与耶稣的故事连在了一起。你发现它是一个倒叙，对吧？在第一节的时候，那时分封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个人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这些异能呢才在他的身上发挥出来。然后说，原来才开始记述了约翰的被杀，对吧？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希律的身上，在希律的身上呢，差不多有三次的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这种恐惧。第一呢，他想杀约翰，因为约翰屡次的指责他与希诺德之间的淫乱。我们的和合本里面说，约翰多次的对他说，你不可以娶他为妻，对吧？因为希洛德呢是他的兄弟菲利的妻子。好，这个地方的希律呢已经是大希律的儿子了，希律大希律王死了，把王国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他是其中的一个加利利的分封王。然后菲利是他的兄弟，他喜欢他兄弟的妻子，然后呢他跟自己的妻子离婚，希洛德呢跟他自己的丈夫离婚，他们俩呢在一起。这是淫乱的事，而且呢现代人你知道吗，对道德观念已经很淡漠了。如果是对于传统社会包括摩西律法来讲，这不单单是淫乱，这个是乱伦啊。也许这个观念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讲你已经很淡漠了，或者你只是觉得直系近亲属才叫乱伦，但是在人类历史的传统观念当中，姻亲一样是乱伦。所以约翰站出来责备他们。我们的和合本里面翻译成娶其实不是很恰当，因为在中文当中呢，娶是什么呢？娶是合法的，对吧？娶和嫁明谋正娶嘛。其实原文呢是用到一个更难听的字眼，如果这样翻译可能最好，你霸占他，你占有他，你跟他同床是不对的，是淫乱的，是乱伦的，是不合法的。哇，当约翰这样来指责一位君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一种权利，那就是君王的权利。君王的权利是什么呢？君王是用死亡来统治的，君王是用死亡的力量和死亡的恐惧来统治的。你会看到两点在希律的身上，第一呢，他要使用这一个死亡的力量，但是第二呢，这一种依靠死亡的力量来统治的力量呢，又充满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所以第一次他的犹豫是什么呢？其实有三次的。第一次他的犹豫，他想杀约翰，但是他怕什么？怕群众，怕舆论，怕那朋友圈里面说太对那些人家说的话，对吧？人家当他是什么？先知，所以他有点犹豫。哎，到了后面的这个关头，当这个女孩跑到他面前说我要约翰的头，这个时候他反过来了，他不想杀，对吧？但是他又怕，怕什么呢？怕满座的宾客 因为话都说出去了，我是王哎，王的权力是通过想杀谁就杀谁来体现的。如果不能够说杀谁就杀谁，那么同样的，他所关注的是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我的权威，我的这个政权会受到威胁。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哈，第一次他想杀不敢杀，是害怕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声音，人家会怎么看。然后第二次他不想杀，但是呢他却最后杀，也是因为呢群众的力量，也是因为呢看别人会怎么看。所以你觉得这个君王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君王，第一，他有没有权柄？他有权柄，他想杀谁就杀谁，他用死亡来统治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要向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告诉你，除了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被杀的耶稣，他是用生命来统治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都是用死亡来统治的。但是第二呢，这个用死亡来统治世界的君王，却实际上前后都受制于什么所谓的舆论，实际上还是朋友圈里面的声音发生了变化，最近又开始反韩了，他觉得呢必须这么做，是吗？然后到第三次杀了之后呢，好，回过头来是倒叙哈，杀了之后他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耶稣的什么事呢？前面所讲的叫瞎子看见，叫瘸腿的行走，大麻风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听到了这些风声，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他又再一次的害怕，说完了完了完了，这也是约翰复活了。这个时候呢，他开始他的怕不一样了哈，前面他怕的呢是舆论的力量，他人的看法，表明他虽然以死亡在统治着人民，但是呢他仍然对自己手中的权柄是不确定的，因为他担心舆论。但是现在呢，他开始担心一种比死亡更强大的力量了，现在他开始害怕比在死亡之后的一种力量，或者在死亡之上的一种的力量。我不知道新律对于复活的观念，或者他对于这个是约翰复活了，到底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但是呢，他似乎看到了有一个力量是比他的力量更大的，就是叫人死的力量不是最厉害的，那个能够从死人中复活的力量，使他陷入到了最后一次的惧怕当中。而这一点呢，这一个倒叙呢，也就把约翰的被杀与基督的故事呢连在了一起。那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讲两点。第一呢，我们可以看一个平行的经文，这一段的故事使你联想到，假如我们把约翰的被杀跟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会想到另一个故事，耶稣同样的不在场，但是同样的经历了与君王之间的角逐，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一位希律王的父亲，当年的大希律王屠杀了伯利恒四境之内的婴孩，对吧？那一次耶稣也没有在场，耶稣并没有被杀，这是耶稣第二次间接的不出场的与地上君王相遇。第一次那些跟他一起生在伯利恒的婴孩被君王杀死，焦点是要指向他，这一次是他的先锋，那施洗的约翰被杀，被地上的君王杀死，刚好呢前后都叫希律，对吧？好像大希律用死亡的力量，小希律也用死亡的力量，好像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上一代遇到毛泽东时代，现在遇到习近平时代， 他们都用死亡的力量在统治这个世界，他们都不相信教会的所宣告的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他们总是在做不断的尝试，我就不信我不能把你搞下来。他们总是在做这样的尝试，我就不信我不能够改变你的信仰，我就不信我不能够摧毁你的教会，我就不信你们这些人倒还是真信了，我就不信你们是玩真的。一代君王过去，一代君王起来，他们总是不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要被杀。地上的君王总是将福音，那一个比死亡更高的力量，视为是对地上的政权和地上的一切的威胁。那第二一点，希律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说耶稣是另一个约翰，明白他的逻辑吗？我把约翰杀了，然后现在冒出来个耶稣，一看哇，他所行的和他所讲的哦，一定是约翰的力量到了他的里面。他的理解是认为耶稣是另一个约翰。好，那我想问，到底耶稣是另一个约翰呢，还是约翰是另一个耶稣呢？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如果对希律来讲耶稣是另一个约翰，那么这个故事呢，至少有一重的指向，就是意味着指向基督的被杀。那么基督与约翰一样威胁着这个政权，对吧？威胁着那叫人死的力量。这一个故事的残酷，甚至约翰的头被放在盘子里面，被拿到君王的面前，乃是指向了福音书这一门死亡课的更残酷的结局，那就是我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逻辑呢，是反过来，我们并不认为耶稣是另一个约翰，我们认为约翰，甚至包括使徒们，包括今天的你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的门徒，在本质上来讲是另一个耶稣。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真的另一个耶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他的什么，跟他联合的。当有人看见信耶稣的人的时候，罗马人看见使徒们在五旬节之后，甚至当今天的中国社会看见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耶稣又回来了，他们会说耶稣，那曾被杀的耶稣没有死。阿们。教会就是那复活的耶稣在这个地上的那复活的生命的延续，对吧？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继续，是在地上的可见的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虽然约翰是死在十字架的前面的，但是从信心上来讲，约翰乃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乃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死的。阿们。他乃是死在十字架的后面的，他是仍然是跟随着他所信的那一位耶稣而去死的。是耶稣在本质上是耶稣在前，信他的人在后。门徒的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的结果，门徒的被杀是他们的主被杀的一个结果。而门徒之所以被杀，门徒可以被杀，门徒愿意被杀，门徒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来默想，就来操练，就来预备这一个死亡的旅程，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阿们。如何在福音当中操练死亡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每一周的时候呢，看到弟兄姐妹的我们小组还有其他小组大家的这些代祷的事项啊，我都会发现在这个教会当中会有的家人里面 实在是几乎在每一周，如果你数一数，好像都有许多经历患难的，或者自己，或者家人，罹患了癌症，或其他的那种重症、绝症，或者是极大的身体的患难。每一周，我看这个带到事项的时候，在这间教会当中，都有死亡的影子，死亡都在，死亡距离我们很近，对吧？很近，或者今天距离李弟兄不近，但是距离张姐妹已经很近了；距离李姐妹不近，但是距离她的父母已经很近了。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在一起经历，我们在一起关心，我们带到。我们发现死亡其实每一天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讲，如何在福音当中来操练死亡呢？清教徒的观念说，不但要活得好，还要死得好，而且要为死得好来预备你的一生。不久以前呢，我对一个在患难当中的一个母亲探访他们的时候，我跟他呢就用另一首诗歌，就是有一首叫做《仰望天家》，那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的打动人，我用那一句歌词呢来安慰他。那句歌词说，已经有亲友在那边，已经有亲友在那边。如果有一个你爱的人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比如说去了一个叫什么太平洋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你都没怎么听说过的一个国家你从前那个国家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你也不会有事没事念一下那国家的名字，你看地图的时候你都根本忽略，你根本就当它那地方不存在。但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你所爱的人去了那一个遥远的国家，因此那个地点就会被你思念，对吧？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地名，所以你这根本你都没去过，会被你思念。那一个地方会构成你今天的生活场景当中的一部分，甚至那一个地方会影响你今天思考一件事情和生活中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个地方会影响你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决定。它开始影响你的思想，它开始影响你的选择。所以那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从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离世，对吧？然后我们将来还会经历到亲人的离世，对吧？而且有一天我们也将离开我们的亲人，但是那些从来没有亲人去往天国的人是可怜的，你明白吗？那些从来没有一个你所爱的人去往天国是可怜的，因为悲伤是一样的，但是他却没有对永生的思念，因为他没有说我已经有亲友在那边，我已经有亲友在那边，那边是我生命中的盼望，那边是影响我这边的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思想的一个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在福音当中操练死亡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死亡构成你生存的背景，让经历死亡之后的那一个永生的盼望成为你今天的生活场景的一部分，成为你今天的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背后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真正的勇敢， 忍耐，思想主的十字架，思想他的受难。为什么主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约翰被杀？为什么斯提凡殉道？为什么十二个门徒一一的殉道？为什么教会在2000年的历史上要被逼迫？为什么信主的人常常的在生命当中要经历失去？除非我们指向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才能够来操练死亡，我们才能够知道。那我想对你们当中每一个人说，你们不一定在现在已经或正在要经历亲人的离世，但是我会告诉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位都有一位生命中至亲之人在那边，那就是耶稣。阿们。你们的主已经在那边，那是你生命当中至亲之人，他已经经过死亡复活，已经在那边。这就是你今天需要来操练死亡的原因，这就是你今天每一天活着的时候要来思想死亡的原因。因为死亡之后是那永生的盼望。阿们。加尔文说，基督徒所活着他的整个的成圣生活的操练，就是默想永生和死亡，就是透过十字架来默想永生，透过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就透过基督的福音。十字架是良药，它可以医治我们什么呢？十字架可以来训练我们的忍耐和顺服，十字架可以来使我们在背负十字架的苦楚当中，经历到基督曾经所受的苦楚和他赐给我们的慰藉。神借着我们在今生的患难死亡，减少我们对今生的过分的爱。神借着十字架的道路，不断地叫我们认识今生的虚空。神借着十字架的道路，也不断地来激起我们对于今生的感恩。在这样一个虚空的要过去的世界当中，我们每一天点点滴滴，阳光雨露，一瓢食，一杯水，对吧？或者是亲人的相聚，一个眼神，我们曾经度过的每一天，我们生出来对耶稣基督的深深的感恩。只有当我们学习着，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学习着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去失去，今天失去一点点，明天失去更多，我们才能够不断地被预备好，最终去承受失去今生的一切，以至于我们被预备好要去拥抱那永生的盼望。阿们。在前几天呢，我也听到有一位姐妹她讲到这样一个话，非常的打动我。我想作为一个结束，来鼓励我们当中那些经历或正在承受着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软弱啊，生命当中的这样子的苦楚的人。有一位姐妹她提到另一首诗歌，我们都有唱过的，叫做《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这个姐妹在分享的时候说，主很爱我，所以他收取了我好多的东西，他总是以他自己来代替。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施上了一切，告诉我们在这一个今生当中的一切都不是不可以失去的。你在失去一切当中拿回来了生命，你说没有人可以夺走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舍得，你要自己拿回来。主啊，每一个怀着对你的信靠而死的人，无论是施洗约翰，无论是施提反，无论是保罗跟彼得， 还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的每一位的圣徒，他们因信你而死的，主啊，他们在今生所丧失的一切都已经在你的里面拿回来了，他们睡在你的怀里，他们和你一起在那边，有一天我们也要在那边，我们所爱的那一位主在那边，所以我们渴望那天上的家乡。主啊，求你使我们带着这对天上的家乡的渴望，在今生活着的每一天当中，在你福音的恩典里面来默想死亡，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件小事情或大事情的这个失去当中来操练死亡，来训练主啊我们对你的忍耐和顺服，让我们的忍耐生出老练，让我们的老练生出盼望，让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们。